大家好，欢迎收听梅折腰 FM， 我是空山。本期来讲一下维伦纽瓦的两部沙丘，全是剧透啊。我认为两部沙丘连起来才算是一段相对完整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三幕戏。通过这三幕戏，我们可以看到维伦纽瓦给保罗设定的重要变化。第一幕是王子落难，从卡拉丹谈论继承家族、接受戈姆茨测试，到他在帐篷里看见圣战、戴上公爵戒指为止。第二幕是厄崔迪之死，穆阿迪布之生。对决詹米是厄崔迪之死，摘下戒指骑杀虫是穆阿迪布之生。第三幕是三位一体，喝下杀虫毒药成为姐妹会育种产物奎萨茨，圆桌会议成为沙丘救世主里桑阿尔盖布，戴上戒指恢复身份成为帝国公爵厄崔迪，三者合一，保罗称帝。我们可以看到结构非常的清晰，关键字也很清晰，那就是身份，我是谁，我要选择成为谁，我命由我还是由谁。很熟悉啊，是一个我们提起来都有点头疼的议题，但是拍得很波澜壮阔。那么主角这一系列具象的身份变化想要表达怎样抽象的主题呢？沙丘小说诞生后，很多评论者把这看作一个白人救世主的故事，一个殖民故事，其中坏殖民者哈克南暗指苏联，好殖民者厄崔迪暗指当时的美国，沙丘星球则集合了中东北非的特点。当然这个好殖民者是打引号的啊，这是对一种叙事模式的讽刺性称呼，不是字面意思。有评论者认为原著作者赫伯特最初就是把男主角保罗当成英雄来写，后来他对美国帝国政治的幻想破灭后才改写了保罗。而导演维伦纽瓦认为赫伯特从一开始就是在塑造反英雄，就是在告诉读者警惕弥撒亚，也就是救世主的叙事。维伦纽瓦说自己不忠于小说的文字，而是忠于作者赫伯特，所以对保罗进行了更明显的反英雄塑造，并强化契尼的角色来彰显保罗的黑暗。这段话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无数的采访对谈里都说过，一遍遍的强调。可能有听众好奇，保罗哪黑暗了，哪反英雄了，不是很无奈的被命运推向了地位，推向了救世主的身份吗？不是在万千可怕的未来之路中找到了一条窄路吗？看上去好像是一个能把人类的损失降到最低的窄路。那我们通俗理解，英雄是为了他人，为了众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反之就是反英雄。那我们看一看维伦纽瓦的保罗到底是不是反英雄。所以这期节目的大部分内容可能不是评论，而是解读，先确认影片在讲什么。那么保罗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还是为了自己呢？大部分时间保罗是为了自己。有这么几个明确的剧情证据。第一个，如果大家重看沙丘第一部，就会发现保罗很早就在利用里桑阿尔盖布这个谎言，那是父亲雷托死后，他被凯恩斯博士带到了沙丘的生态实验室。在和博士对话时，保罗提出了两种设想。第一种，博士做证人，告诉所有的家族厄崔迪家族是被皇帝屠杀的，那么根据这个帝国的政治结构，所有的家族都会起来反抗皇帝，帝国将陷入战火。第二种是保罗和皇帝的女儿结婚称帝，博士很震惊说，你只是个吓坏的不知所措的孩子。然后保罗展示了所谓的里桑阿尔盖布的能力，说了博士的人生经历，博士明显是有点信了。保罗承诺登上皇帝挥挥手就能让沙丘变乐土，那么他在这里是为了达成复仇的目的，用宗教谎言骗人，这很明显是非英雄的。在提出这个设想前，有一个镜头是保罗在用手抓地上的沙子，手在沙丘电影中是非常重要的意象，带血的手，伸到盒子里的手，燃烧的手，死后垂下来的手等等非常多。保罗用手抓沙子的时候，靠近香料的时候，感受沙漠力量的时候，旁边的邓肯在用手跟一个小虫子玩。上下两部沙丘加起来那么多人，我觉得只有邓肯作为一个异星人热爱弗雷曼人和沙丘星球。所以在保罗要利用沙漠力量的时候，做出一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动作的时候，邓肯在兴致勃勃地看绿植玩虫子，这是一个很隐晦的对比。最后分别时，博士承诺会向各大家族报告这次袭击，也就是他被保罗说服了。从这儿往前追溯，有一个情节大家应该记得，到达沙丘星球后，保罗一个人走到外面看枣椰树，好几个镜头都显示出天气很热，热浪蒸腾的感觉，浇水的人全副武装，只露出眼睛，对保罗说，这个点儿你不应该到室外来。那保罗为什么来呢？他出现的时候，门外的朝圣者伸出手大喊里桑阿尔盖布，他仿佛是来跟信众见面的。在这一天，他知道了弗雷曼人信念的力量和他们的梦想， 一棵树每天耗费五个人的饮水量，20棵圣树每天相当于100条人命，这跟生态战的戏是有关联的。还有一个情节，博士第一次见到保罗时很惊讶保罗把蒸馏服穿得那么恰当，保罗说感觉就应该这么系带子，凯恩斯立刻低语了一句救世主的征兆。实际保罗在卡拉丹老家的时候就研究学习蒸馏服了，蒸馏服那一页你可不是只看了一遍。有人可能会说你是拿着锤子所以看什么都是钉子，可能有点这个倾向啊，但事实是维伦纽瓦拍摄的画面情节给了我们多种解读的空间。然后凯恩斯博士的身份在电影中是个谜题，我们看过第二部再去看第一部就会明白，凯恩斯是弗雷曼人，离开的时候他召唤杀虫拿出钩子准备骑杀虫，所以凯恩斯是保罗征服的第一个弗雷曼人，利用谎言征服的。第二件事是保罗杀死了詹米，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时刻，这个时刻甚至决定了圣战必将到来，因为杀死詹米意味着保罗母子进入弗雷曼社会，很多弗雷曼人通过这一战会相信他是天选之子，信仰的力量和复仇的需求会让圣战不可避免。以保罗为名的圣战唯一能避免的方法就是保罗在此时此地战死，输给詹米，那么他就不是里桑阿尔盖布。但保罗伴随着奎萨茨觉醒的声音杀死了詹米。有人可能会说，保罗死在这儿，难道圣战就会避免吗？我觉得在维伦纽瓦的沙丘里面没有办法现在就探讨这个问题。圣战不可避免，圣战发生了，这是宿命。圣战可以避免，但圣战发生了，这是悲剧。现在没有第三部，所以我们不确定这到底是宿命还是悲剧。这可能就是系列电影充满魅力但又令人烦躁的地方吧。我们接着看回电影《沙丘》第一部的最后一场戏，保罗看到了远处弗雷曼人在骑沙虫，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然后转头对杰西卡说沙漠的力量。钦尼告诉他们这只是个开始，意思是这只是弗雷曼人力量的冰山一角。保罗看着逆光中的钦尼低头抿嘴微笑，这里也有多异性，很多人认为这个笑容是因为保罗喜欢钦尼，也有人认为保罗是为即将掌握沙漠的权力而开心。总之旁边的杰西卡是假笑了一下，然后面容冷峻，可能他预见保罗以救世主的身份加入弗雷曼人是十分危险的，也可能是保罗和杰西卡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杰西卡不想保罗加入弗雷曼人，但他控制不了。此时此刻杰西卡还没有服下杀虫毒药，她还是保罗的母亲，她还是那个雷托公爵请求她以姐妹会身份保护保罗的人。按照杰西卡的想法，保罗返回卡拉丹，但是保罗不同意，他明确对弗雷曼人说，我父亲来这是为了你们人民的力量。第三件事就是保罗亲口说出的动机和主张。沙丘第二部到达雪地，跟杰西卡一起吃饭的时候，保罗说必须俘获那些不相信我是救世主的弗雷曼人，支持我的人足够多，我就能停止香料生产，这是我接近皇帝的唯一途径。杰西卡劝他不要抱着复仇的心，但是保罗不听。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之后是怎么做的，在契尼面前说妈妈受过训练，会解毒，不是圣母，多次表示自己不是救世主，拒绝领导弗雷曼人，反而问斯蒂尔格你想做什么，有什么目标，我都跟着一块干。契尼说自己叫沙漠之泉，保罗就说喜欢这个名字。契尼说更喜欢契尼，保罗就说我也是。同时他在战斗中显示自己的各项能力，以对应里桑阿尔盖布。就这样他把南北方弗雷曼人的心都俘获了，南方人觉得他谦逊温和，正是救世主该有的品质，北方人觉得他勇猛果敢，不搞封建迷信。于是保罗得到了新的名字穆阿迪布尤索，骑了沙虫成为弗雷曼人。骑沙虫之前他摘下了家族戒指，说我找到了自己的路，这里是呼应第一部中保罗跟父亲上坟时说的话。我认为保罗这里说的路是指他成功利用了弗雷曼人的力量，并成为了弗雷曼人的一份子。那个时候他们频频伏击哈克南人，严重影响香料的生产，下一步就是去炸香料库，把库存也毁了。这跟他对杰西卡说的规划是一致的，他的复仇之路是一直向前的。说夸张点，他是在快乐、轻松、没有负罪感、充满力量的走复仇之路，不需要公爵的身份，没必要承担家族的重担。他找到了自己的路，他可能觉得当一个弗雷曼人挺好的，跟契尼在一起也挺好的，但是这样的保罗不能被称为英雄。可能有人说这怎么了，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凭什么要求一个少年死在詹米的手下？凭什么他不能利用弗雷曼人的力量？他不是也在帮弗雷曼人吗？是的，好像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谈论反英雄而不是反人类，没说他是个邪恶大反派。保罗的动机是利用弗雷曼人，他的做法是说谎演戏，他的目标是给家族复仇，从这些角度看保罗不是英雄。 那为什么保罗中间一度搁置成为里桑阿尔盖布呢？杰西卡劝他去南方发展宗教，戈尼劝他冒充救世主利用弗雷曼人，他都不答应，因为他在骑沙虫之前，正式成为弗雷曼人之前，看到了新的幻象，一个女人行走在战火燎原的大地上，宇宙中蔓延着死亡，而这些死亡正是因为保罗。如前所说，保罗并不是一个不计后果的邪恶反派，所以恐惧和良知让他害怕成为里桑阿尔盖布。但是齿轮已经转动了，保罗在欺骗一群他无法控制的人，在驾驭一艘非常危险的船。大家可以回忆一个动作场面，拉班在寂静的棕色晨雾中被伏击，他冲上飞行器逃跑的时候，一个弗雷曼女战士紧追不舍，一直追着上了飞行器，吊在半空中还在打，他被打死掉落之前还在高喊，为了莫阿迪布，不是为了弗雷曼人，不是为了沙丘星球，而是为了莫阿迪布。保罗没看见这个具体的一幕，但是我们通过上帝视角，也确实是一个俯瞰的镜头，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剖析一下这个坠落的死亡，就要谈到维伦纽瓦想表达的另一点，反救世主。咱们不去考究宗教细分啊，就粗暴地把弥撒亚理解为救世主。我认为反弥撒亚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字面上反对弥撒亚，不将种族星球的命运交给一个人。第二，对于救世主的狂热期待、信任、追随是极度危险的。第三，就是警惕政教合一，宗教上的弥撒亚成为政治上的掌权者，可能会带来末日。我想维伦纽瓦至少是把这三点都拍了啊，比如救世主和信众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主客体纠缠的情况。杰西卡成为圣母后，保罗对弗雷曼人说，我妈妈是姐妹会的，受过训练，不会被毒死，跟预言没有关系，她自己也不是救世主。斯蒂尔格又激动又感动，跟几个弗雷曼人凑在一块说悄悄话，咱们这个救世主太谦虚了，都不承认自己是里桑阿尔盖布，这恰恰证明了他就是啊。可能这是保罗当时乐见的一种情况，但是其中包含着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无论保罗做什么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以斯蒂尔格为代表的弗雷曼人认定他就是救世主，无论他做什么，对方都能在救世主这个身份上给解释通，这其中是包含着约束和控制的。他们的学弟遭到炮火攻击后受伤的斯蒂尔格对保罗怒吼，我不在乎你信不信，我信。这就是在极端情境下吐露心声了。我没有宗教信仰啊，我从我的这么一个角度去看，可能他内心深处一直处于一个信与不信、渴望与担忧的微妙阶段。如果真的信，他不会一次次考验救世主，还担忧救世主能不能够通过测试。还有，一旦斯蒂尔格处于弗雷曼的群体之中，他就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崇拜、响应、顺从，去影响周围的人，去塑造保罗的神圣。但是他跟保罗私下的对话往往是理性的、严肃的，比如骑沙虫之前告诫保罗不要总想着惊艳别人，不要让我蒙羞，这不是信众对救世主说的话，我不在乎你信不信，我信，这也不是信众对救世主说的话，这是对自己想要的救世主说的话，我想要我的救世主是这样的。后来保罗就成了斯蒂尔格想要的样子，斯蒂尔格就继续扮演一个信众。当然这种扮演不是说怎么使着劲、怎么精心安排去表演，它可能是一种内心深处、意识深处的表演，它看上去是虔诚的，但实际它在用信众和救世主的这个关系约束自己，慢慢的可能就内化成了这个人的行为模式。我觉得哈维尔巴登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表演，结尾决斗的时候，保罗杀死了菲德，斯蒂尔格眼神涣散，身体跟打了个机灵似的，里桑阿尔盖布都有点巴甫洛夫效应了，成了一个生理性的条件反射了。巴甫洛夫效应不是一种信仰的行为，它是一个训练出来的行为，宗教和信仰让他们站到了各自固定的位置上，裹挟在庞大的浪潮中继续前行。有一个镜头广受赞誉，保罗去开会的时候穿过密密麻麻的弗雷曼人，那里是一个大全景的鸟瞰镜头，弗雷曼人小得像沙子一样，然后保罗在其中穿行，非常明确的视觉意象，这是沙漠之主沙虫在沙丘星球上运动的轨迹，现在保罗就是沙漠之主。同时这个画面的压抑感、逼仄感、窒息感也是非常强的，保罗被包围了，保罗深陷其中，弗雷曼人通过信仰对保罗进行了反向控制。如果我们知道原著中沙虫和沙子的关系，这个镜头的意味可能更悠长，没有沙子就没有沙虫，没有沙虫就没有沙漠，没有沙虫和沙漠也就没有控制宇宙的香料。而本片的第一句台词就是得香料者得天下，比香料更可怕的可能是救世主和他的信徒。影片最后各大家族反对保罗称帝，帝国战争因此爆发。从这个戛然而止的结尾来看，电影中的战争是政治战争加宗教战争， 是为了给保罗在政治上拿下皇位，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也是为了让保罗在宗教上，在宇宙中成为唯一的神。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展开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靠向哈克男人的黑暗面，就像他台词里面说的，成为哈克男人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比如他把男爵抛尸沙漠，这是男爵曾经对保罗母子做的事情。他最后杀掉菲德的招式，正是菲德成年礼上杀掉厄崔迪人的方式，一只手抵抗着对方的武器，另一只手在下边捅死对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啊。我认为菲德是另一个成长环境中的保罗，是保罗的对照组，是他的黑暗面。保罗幻象中的语言和弗雷曼人的文化都是一命换一命，决斗中你杀掉一个人，你就成了那个人，你就杀掉了一部分自己。保罗通过杀掉詹米成为弗雷曼人，通过杀掉菲德又成为了哈克男人，他的身份非常复杂啊。还有保罗焚烧哈克男人，焚烧皇帝军团的尸体，这也是哈克男人的做法。弗雷曼人是取水，然后把这些尸体给沙漠之主吃掉，保罗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弗雷曼人了。虽然最后保罗说送他们上天堂的时候沉默了很久才说，说的时候非常的疲惫，但我们可以明确的说，维伦纽瓦的沙丘是反英雄的，反弥赛亚的。最后来聊聊契尼和殖民主义。沙丘第一部开场是一个小序曲，由契尼的独白和弗雷曼人对哈克男人的袭击画面组成。这一段的最后，也就是沙丘片名出现之前，哈克男人撤离，契尼问下一个压迫我们的人会是谁呢？下一个镜头就是正在睡觉做梦的保罗。维伦纽瓦的沙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在沙丘第二部的结尾，保罗称帝，契尼带着愤怒、失望和悲伤走向沙漠，召唤沙虫独自离开，维伦纽瓦的沙丘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有人认为这样一头一尾的设计体现了反殖民主义，是对阿凡达这样的白人救世主殖民主义叙事的反驳，认为改写契尼是十分重要的。契尼在原著中好像是一个贤良淑德的陈旧女性形象，对保罗百依百顺，她的一个重要戏份是我怎么想办法给保罗生孩子，然后维伦纽瓦把她改成了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主张人人平等、民族自主、民族自治、民族自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弗雷曼人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直到开会前，他还是想劝斯蒂尔格，但是劝不动，他在人群中高声大喊，他们通过预言来奴役我们，这是他们的统治方式。一位如此久经考验毫不动摇的唯物主义者，不由得让我好奇他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观是如何建立的，如何夯实的。维伦纽瓦说，我们可以通过契尼的视角来观察保罗的变化、黑暗，那这就让我们难以深入理解契尼。因为维伦纽瓦的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契尼是个工具人，契尼是一个机位固定、功能单一的摄像头，他的唯一任务就是反衬保罗。这个故事的主角主要视角依然是保罗的，契尼的塑造严重不足。比如契尼的蓝色头巾是怎么回事？跟契尼很亲密的那个女性朋友最后被菲德伦萨杀掉了，契尼有什么反应呢？他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契尼的父母是谁，他是怎么长大的，他姓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角色是先射箭后画的靶子。而对契尼塑造不足，实际上是对弗雷曼人和沙丘星球的塑造不足，对被殖民者塑造不足。弗雷曼人似乎呈现出了自然和原始的状态，但你们的沙锤制造工厂、服装工厂、钢铁冶炼工厂在哪儿呢？橡料生产基地在哪儿呢？走私活动换来的是钱啊，还是什么东西啊？谁掌管经济和生产资料？饮食和水源从哪儿来？沙漠的生态是怎样的？斯蒂尔格提到的巨灵蜘蛛都没有看见啊！你们为了绿化沙丘还做了什么努力？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科幻电影还剩最后一部呢，但到现在都没展开世界观。有人说这个电影已经够长了，哪装得下这么多东西？是这样，因为这主要是一个视角的问题。从反殖民主义的角度看，沙丘做的是不够的，因为拒绝把被殖民者设定为故事的中心，这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如果一部电影要反抗白人救世主，反对殖民主义，最好的选择是从被殖民者的角度出发。我不喜欢《花月杀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还在用白人男性的视角，咱们白人男性去人家那儿搞种族灭绝和掠夺，咱们白人男性邪恶纠结，咱们白人男性被绳之以法，演完了之后咱们白人男性观众忏悔吧，咱们可不遮遮掩掩，咱们直面历史了，咱们颁奖吧。那印第安人呢，总把别人的悲剧搞成自己奇转成河的背景板。 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想看被殖民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本身的故事。我想看印第安人他们视角中的那段历史，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殖民者。以前好像是跟体委录节目吧，我说我现在看到电视剧里那种主角跑过去掀掉别人的摊子以阻挡追赶他的人，就会很气愤，我都代入不了，我很厌倦。我希望有一个剧去拍古代的路边的小贩，拍那些形形色色的主角们经过他的摊子，把他摊子掀了之后，他的反应，他的生活，他观察到的一切。一个有点远的比喻啊，那有什么作品是从被殖民者的角度出发的呢？我觉得三体正好就是，对不对？被殖民者是地球人，地球人中甚至出现了降临派、拯救派、幸存派，有汪淼、罗辑、张北海、程心，各种各样的人类，一个如此宏大细腻的被殖民者的图景。但是到最后三体人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多说一句，网飞版的三体把故事中心转移到了英国伦敦。哦，大英帝国曾经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的殖民国家，现在从这个国家的心脏位置出发，各种肤色的人要解决被殖民的危机。这个剧虽然不好看，但是这个设定还是有点意思的。而且三体的起点，叶文洁按下按钮，它也是一个弥赛亚救世主的叙事。到我们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经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这甚至是不是两个弥赛亚之争？他抛弃了、背弃了此时此地的那位大救星，向红太阳发射信号，去宇宙深处寻找新的弥赛亚，从而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浩劫。但这个故事也不是从弥赛亚的角度出发的，没有直接讲那一位或者那两位弥赛亚，对不对？在今天重拍沙丘，想强调反英雄、反弥赛亚，甚至反殖民主义，而不更改视角，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但是也能够理解，即便是维伦纽瓦，他也没有办法上来就拿着3-4亿美金去大幅度改编一个神坛上的科幻小说，比如让契尼或者斯蒂尔格成为第一主角，这可能是制片厂绝对不会答应的。那他的做法就是在整体的叙事外添上两笔，一头一尾。开头契尼转头看向哈克男人，谁会是下一个压迫我们的人呢？结尾契尼背对观众独自离开，他已经知道了答案。即便笔墨不多，我也觉得契尼很有魅力。我很喜欢那场戏，厄拉克斯的黄昏，契尼和保罗坐在沙丘上，看着金色的香料在沙丘上翻滚。这是第一部中契尼独白里就提到过的场景。此时的厄拉克斯是那么的美丽温柔，伴随着爱情主题的音乐，契尼对厄拉克斯的爱，对弗雷曼人文化的认同与否定，对水世界的好奇向往跃然纸上。这么一点点篇幅，它的台词量、它的维度是非常丰富的，情绪也很精准。我想那好像是个环绕镜头，沙漠和爱包裹着契尼。维伦纽瓦还是很厉害很厉害的，能用那么一点点笔墨就让我们对人物投入感情。然后关于契尼的离开，我想我们能达成一个坚定的不动摇的共识，就是契尼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离开，不是因为保罗要娶公主而离开。打败哈克男人和皇帝军团后，契尼气鼓鼓地跟保罗说这事儿还没完，然后保罗又表白了一次，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会一直爱你。当保罗说娶公主的时候，契尼先是震惊，然后伤心，最后是愤怒。这里是赞达亚的一个表演时刻。那么契尼说的这事儿还没完是什么事儿呢？是保罗利用弗雷曼人推翻哈克南和皇帝的事儿。虽然初始的动机可能不一样，但是契尼和保罗的目标是一样的。契尼出发前跟杰西卡有一个对话，他说他不是为了保罗，是为了自己的族人。但是和公主结婚，利用弗雷曼人当上皇帝，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利用弗雷曼人发起星际战争，那就更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些都建立在救世主的谎言上，所以契尼绝对不是因为保罗娶公主而决定离开，而是保罗一再背叛他们的革命。但同时也能看到契尼依然爱保罗，保罗受伤的时候他也很紧张。我觉得保罗也有点拿巧，我被捅了，我都受伤了，你心疼不心疼吧，你爱不爱我吧。在这么宏大的故事中，小情侣的对抗和纠缠一点都不少。契尼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气鼓鼓，一会儿心碎。哎，我突然想到尼可基德曼的那句台词，在这样的地方心碎感觉很好，就完全沉浸在他们的情感流动之中。影片结尾的音乐也是他们爱情主题的音乐，我们在前面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是那么的温柔优美，到了此时此刻是那么的悲伤孤独。 十分期待在沙丘三中看到他们的关系的变化发展，因为契尼跟原著是完全不同的嘛，所以非常好奇维伦纽瓦会怎么拍。而且他说沙丘三是终章，但是沙丘的原著小说是十分庞大的，赫伯特写的正传就有六部，维伦纽瓦只拍其中的两部。那在原著中，保罗的儿子后来成为了万千读者深深敬佩的雷托二世，被称为神皇。我看了一下这个角色的介绍，立刻就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说进击的巨人抄袭了沙丘。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悲剧、责任、误解，最后其实是为全人类做出难以想象的牺牲。什么玩意儿？我以前可能喜欢这种故事，但是现在是十分瞧不上的。维伦纽瓦应该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拍吧？那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啊。然后第一部中，保罗有一个幻觉是在保罗的老家卡拉丹，他和契尼并肩而立，穿着黑色的衣服，眼睛是弗雷曼人的蓝色。他们站在飞船上，用冷酷蔑视的眼神看着他们的子民或者星球，可以说他们共同成为了统治者、救世主。那么这个会实现吗？这一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不是保罗和契尼，而是他俩生的龙凤胎，也有可能啊。契尼离开的时候是否已经怀上孩子了呢？非常有可能啊。保罗的后代对宇宙进行残酷统治也是小说中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镜头是契尼一手鲜血，契尼杀死了保罗，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还有保罗的妹妹，原著中的邪灵，不知道下一部的时间线会不会跳到至少十几年后，来匹配演员安雅泰勒乔伊的年龄，这样的话芬伦夫人怀的那个哈克南的血脉也就长大了。但总体来说，我更期待的是保罗和契尼的人物关系，他们两个的内心变化，他们的选择，以及反弥赛亚的主题如何进一步表达，还有就是如此令人着迷的视听盛宴。我今年在 IMAX 重温了沙丘的第一部，又在 IMAX 看了两遍沙丘二，其中一张票是朋友小绿猪送的。我才发现我当年看第一部的时候一点脑子都没动，当年也是看了两遍，就是喜欢画面、音乐、造型，相对纯粹的眼睛、耳朵、生理上、感官上的享受，都不知道也没琢磨过这个电影在讲什么。以前期待沙丘二就是等着欣赏，等着吃顿好的，对于人物、故事、情感、主题都没有什么好奇。今年看完才开始强烈的关心人物命运、人物内心、故事的走向，非常渴望去探索这个电影的方方面面。很奇妙啊，我也算是一个职业的影评人了，很少出现看电影不动脑子纯看的情况。一方面肯定是画面太美丽、太壮观、太神秘了，另一方面可能是视听上、表演上、剪辑上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庞大的，跟不上就纯享受也挺好。然后强烈建议大家看完沙丘二再重温沙丘一。电影里面保罗是看清了过去就预知了未来，而我是看完了未来回过头才看清了过去，非常奇妙的体验。希望沙丘三上映的时候我能再把这三部都看一遍，去最好的影厅把这三部看一遍，想一想就觉得很幸福。哎，看一下沙丘二现在全球票房是多少。Box Office 显示是 5.79 亿美金全球票房，它的成本好像没到2亿，所以肯定是回本了。希望华纳好好的尊重维伦纽瓦，该开绿灯开绿灯，该批预算批预算，争取早日让我们看到沙丘三。好的，本期内容就是这些，如果喜欢我的评论请不要忘记订阅美这样 FM， 下期再见，拜拜。